你在外邦人中间做，他们在犹太人中间做，主耶稣没有带他们有交集。保罗要是做什么事情，要回到他的耶路撒冷来开会，那就没得玩。彼得，你看主耶稣派彼得去外邦人中间传福音，哥林流家传福音，这个里面要去看使徒行传，他回到他自己的弟兄姐妹中间，那弟兄姐妹说，啊，你糟糕了，你今天进外邦人家吃饭这么麻烦，跟这些人搞不完的，你看他就不要做工了啊。这也是一样，我们今天传福音也是一样，我们自己是痛定思痛最后才决定这样做。其实像包括我们自己，我不是不愿意跟教会合作，你跑到一个城区，他那有个小教会或者一个大教会，不管他，这个城里面有好多好多成百上千的中国人，没人传福音给他们，我们就来做工，就来传福音给他们。那你说你为什么不跟教会当地教会联络一下？我联络每个地方都是这样，很好啊，你是谁啊，你有没有神学院毕业啊，你来找我们，我们执事会通过一下。哦，我觉得你这工作很好，但是我们今年的经费预算已经都编列了啊，需要等到开执事会再编列明年的经济预算呢，那或许跟你们合作。那这事儿有多麻烦。但是我不理他们，我去做。做起来了就开始讲。这是真的事情。他怎么这样子还这么传福音，也不跟我们打招呼，完全不跟当地的教会合作。这没办法的。如果有这么多的外邦人需要信主，这么大的福音需要，当地的教会没看见啊，那是他们的事情。主给你的托付不是去跟教会讲和，也不是要教会来帮助你。啊，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你一跟教会打招呼，教会就认为是你要来申请帮助的。这些事实在是麻烦，在中国人中间尤其是麻烦。那保罗当初更不用讲了，这些犹太人，你看他们从耶路撒冷四散一直到安提阿，圣经清清楚楚的讲，路加后来清清楚楚的记着，他们只向犹太人传福音。保罗为什么会去带着这个启示去，实际上呢，不是请耶路撒冷来定夺要不要受割礼，而是保罗是主耶稣叫他去给这些犹太人的使徒啊，要开开窍，不要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是大概这件事情的背景。这个你怎么解读这几个词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单独字面，你要是不仔细的去想，你很可能有一个印象，但是叫做什么？第一次耶路撒冷会议，外邦教会有什么问题呢？就要到耶路撒冷教会去请这些使徒来定夺，明白这意思吗？那以后就麻烦了啊。所以保罗在加拉太这封信里面所写的有一个很清楚的意思。你就会看见，我传的福音是神托付我的，上一章已经讲了，不管是谁啊，连天使一样，传的福音与我不合，那人可咒可诅。如果天使这样，使徒也包括，他不管你的，他是站在福音立场。那你说这人怎么有这么大的把握？那就回到我们上次的问题了，那就看你信不信他。神设立他，你信不信他的？神如果设立他，他写的信，他说了话，我跟你讲，我是不敢去反驳的。我也不敢说那个时代是这样，这个时代是这样，你这么一搞就麻烦了。好了好了好了，那这个是大概的这个纲要，然后我们再回头看一下，你才知道是哪些话是插进去。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奔跑，这句话呢是接着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但中间插了一句话，这句话可以用括号括起来，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这是为什么？他为什么要选这个带个提多去呢？牧人有没有主意？夜班长有没有主意？丁青有没有主意啊？大家有没有主意？他为什么带提多去？
就两方面的目的，一是帮助提多，一是让耶路撒冷那些使徒们或者那些门徒们看看一个见证，传福音的一个见证，
说是外邦人里面信主的一个佼佼者，而且他怎么样？他没受过割礼，没念过神学院，他带提多去给他们看，真的是给你们看，这就是我所带信主的外邦人，我不可能把整个教会带来给你们看，但你们可以看那个希腊小伙子有没有受割礼啊？没有受割礼，跟他得救有没有关系？一点影响都没有。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刚才牧文讲的，保罗从开头的第一天他就没有意思叫跟着他信主的做平信徒，还一直说你们效法我，在凡事上效法我。什么叫做效法我啊？我怎么服侍 你们怎么服侍？我怎么做主的工人？你们怎么做主的工人？带着人到处走，非常大的一个目的。但你再衍生一下就知道了，保罗他有没有把他带的徒弟啊、工人啊送去给别人调教？有没有？他绝对不肯把他们往雅各的送往耶路撒冷去走，他要了得吗？对不对？主既然借着我传福音建立这些教会，那也感动了这些年轻人来跟着，那我们就大家一起走下去吧。将来他们要去耶路撒冷进修，那是他们的事情。可是对我来讲呢，教会就是培养工人的地方。我不会在外面请个老师来教我。那现在这个问题又来了，这当时蒙哥的老牢骚啦。我们在中国，在北美喜欢去美国的神学院念书。这美国的神学院里面到底教什么？晓不晓得？啊，你不知道。去念人也不知道。啊，教会都不知道。跟他说你要去念神学院。你到了那一看呢，这些神学院的教授是谁啊？美国人。有好的，有差的，有的人信主了，没有都成问题。但是我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他们跟中国人做过工没有？他们是不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十个大概九个半不是。所谓在神学院教书呢，就是你念了一个博士，可能摸了一点会，那你在里面教嘛。你教希腊文不需要会传福音呢，是不是？他是跟你学希腊文嘛。那这个当初保罗一直这样做的，因为神怎么感动我，感动爸爸妈妈，感动提多，你敢跟我就敢收，我们是一起走了，对不对？整天在一起过日子，整天一起做工，你会发现这样带出来的工人非常的强壮。那不是因为你有什么本事，因为主怎么带领你，怎么带领他们。你看当初大卫600个勇士啊，一个比一个勇敢。为什么大卫怎么打他们怎么打，非常勇敢。那摆在扫罗手下呢，一个一个都不敢出头。哥利亚校正40天，这么多的勇士其实都在扫罗手下，包括约拿的，没一个敢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从工厂上训练出来的。跟随主是这样的，很有意思啊。像你们两个会养羊，你们会说这你自己做的决定，对不对？你走着走着走出来了，那我不见得要去念这个农学院啊，我可以跟着你们学，因为主的恩典够用，是这样子的做法。所以他带着提多去，没有勉强他受割礼，这句话是插进去的。这个因为是连到前面的唯恐，那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这是说的什么？就是在安提阿教会有从耶路撒冷来的人，从雅各那里来的人，这个叫做保罗非常清楚的叫他们什么？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要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什么样的自由？不受割礼的自由，不守摩西律法的自由，不守安息日的自由。外邦人被主悦纳，不需要先做犹太人的自由。所以这些话你要是全部听明白了，会一下子对于什么是信主，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有一个很清楚。你不会跟人家乱跑，今天来个犹太人，今天来个韩国人，跟着他乱跑，是不是？就不会了。你要是要守律法，叫做什么？做奴仆。不守律法，因信得救，这个叫什么？在基督里的自由。然后保罗底下讲的就很精彩了。凡是有这样的人来，他怎么样啊？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我一刻一秒钟都没有容了他们。他们竟然一传这个东西，保罗马上怎么样？他知道了，他马上就起来，他马上就阻挡他们。为什么阻挡他们？是不是因为他面子大，他容不下别人？不是，他说什么？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留在你们中间。我们把这句话一起念啊，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留在你们中间。那教会里面什么事情你要包容，什么事情你不能包容？不是为了你自己的地位，也不是为了神学的正确与否，而是为了什么？加拉太好不容易在基督里生了他们，现在有人要让他们突然奔跑，有人要加一些别的东西在他们的信仰上，保罗绝对不容这个事情，撕破脸他也不容这个事情。这个不是哎，我们彼此和睦啊，大家同心啊，包容啊，没关系啊，不是这个意思。他这个很凶的。那这些事情是不是我们服侍教会的原则？其实 非常重要。一个教会怎么样能够保持它的纯正，就是人心靠恩得见，我们是本着恩也因着信。你不要怕，叫我们祷告直到如今，我们有什么本钱啊？那就是主耶稣的恩典嘛，就是我们中间有没有哪个人是特别虔诚的，别的不敢讲，我们真的是，这人家不一样，人家都是起来几点钟祷告啊，摸你们那边教导是不是这样子啊，上床以前啊，睡觉以前一定要祷告，要灵修，是不是？
是的，有这样的说法。
是吧，中国的早晨五点半，现在可能稍微挪到六点半，真的他们很重要了，不祷告没有能力，你要是在神面前没有敬虔的生活，没有操练，神怎么会听你祷告呢？神听祷告，为什么？我们有需要，我们软弱，神爱我们，我们没什么不敢求的，这个叫做什么？福音的真理。但是很多的教会加了很多的规条，你要受洗，你需要通过我们受洗班的检定，通过我们牧师长老的谈话。你们有没有认识弟兄姐妹？信主了，要受洗了，去谈话，一谈，人家没给他过关。有没有认识这样的？很难受的，他比圣灵还大，没有圣经这样的规矩啊。他一考试通不过，通不过你不能受洗。这个福音的真理不是存在神学院上，也不是存在参考书，也不是存在主日学。对呀、啊。你凭什么来管呢？一个人好好的，他本来是无神论，他会来要求受洗，你可以检定什么呢？你可以跟他说，你需要认罪，你还没有什么事，你不一定要跟我讲，但你要受洗你就知道啊，就是把你的一切在神面前呢埋葬在基督里面，这个你可以跟他讲，是我要跟你讲一点道理，不是你呢通过我的考试。那受洗你看常常遇见的说三位一体的真神是什么，他信主他从来没想过这问题。那主耶稣啊，圣灵啊，天父对他来讲是一样。他跟小孩一样嘛，对不对？圣经里面哪里有你要受洗还经过这些受洗？没有。但是这些东西在不在现在教会的规矩里面？在。比如说主日聚会不能穿短裤。你们家不可以迟到啊，因为你上班有没有迟到啊，打篮球有没有迟到啊，你五个人打球一人迟到，整个队都打不起来，主耶稣已经来你为什么还没来？我们教会这样讲就麻烦了。聚会是开开心心的，这个最重要，开开心心的来，平平安安的来，这个是最重要，你不要把这个东西搞错了。我们谁会不知道说不应该迟到，人家里有事啊，对吧？像牧文的话家里有小的，我们的话家里有羊啊，有驴啊，对不对？有鸡啊，我家里有老人啊，要是律法一要求下去，结果是什么？我没办法催我岳父吃饭，他只肯跟我出去吃饭，为什么？他吃几个小时，我一个小时。他吃一顿饭至少三个小时。他为什么喜欢跟我出去？我们两个男人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有，了不起就是说走了吧，走吧。叫福音的真理存在你们中间。这个真理对我们来讲，福音最重要的真理是什么？神的恩典，彼此相爱，靠着个人的虔诚与操练，不是说那个东西不好，可是你什么时候去标榜那个东西，弟兄姐妹就不行了。你看我们花了好多的功夫来查，在我们中间最重要的福音的真理是什么？彼此相爱，爱众人的心，对不对？那其他的我们晓得了，恩典啊，因信称义，这个晓得了，这个叫福音的真理要存留在我们中间。那为什么保罗这么反那些人，把他们冲破都引进来的假弟兄？为什么？因为他们说要再加上点什么东西，守律法，受割礼啊，守安息日啊。那保罗一听，他就你说现在这个问题是不是还存在于我们中间？还是哎，对不起，还是。
就是他觉得你就说他受害的
他觉得他对，
他也觉得为主
对，没错没错。所以为什么要
这个想法？我觉得
对，为什么要读这个圣经？永远有人会这样想，但你不能说我这样想你那样想，所以大家都这样想，这个事情没有结论。不，事情有没有结论？有结论。为什么设立保罗？他说了算。为什么保罗一开头不是讲别的东西？他不跟你讲道理，谁都有道理，大家都晓得，但是他说这是主托付给我的，这个不是从人来的，从主来的，所以这个要晓得啊。那至于那些有名望，无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关。你讲的很有意思啊，就是我跟你说了，你们也接受了，但是往后 你要是又回到这种归回律法的看法里面去啊，那我管不管你啊？我不管你的，你与我无关啊。后来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你看后来是《使徒行传》，到耶路撒冷去受难的时候，那雅各就跟他讲那句话，里面真的是圣经里面《使徒行传》里面最刺耳的一句话。那时候雅各已经认识彼得了，他说：“兄台，你看我们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又都为律法热心，听见了没有？这个叫做与我无关。”保罗有没有说话？一句话都没有说。这过了不久，耶路撒冷就被灭了。以后犹太人的教会，我跟大家讲过好几次了，永远的消失。那个时候雅各跟圣殿的关系可好了，本来祭司长啊逼迫他们，现象都不在了，他们还可以上圣殿去还愿，还可以去这个去那个。那你看现在读圣经，就很多的参考书，很多牧师讲说啊，保罗，你看保罗当初剃了头发就来到耶路撒冷还愿。保罗来以前已经讲了，有患难捆锁等着我，他来到这个地方呢，随便你怎么摆布，摆布的结果一定是把我送。其实他心里晓不晓得雅各他们出了很大的问题？晓得。这个叫做无论是谁都与我无关。他有没有说因为我是对的，所以我要教导你们？他也没这样做。我今天常常会碰见弟兄姐妹，他们到了一个教会，他看见说哎呀这个规矩不对啊，我是不是应该去说什么？问你第一个问题问什么？因为这个职分，那有没有让你去管？没有的话呢怎么样？与我无关。还记不记得最后约翰福音最后那个时候吃完了第一个早餐，然后呢主耶稣就跟彼得讲了，你来跟从我，对吧？那彼得呢回头一看，怎么约翰也跟着，没叫你怎么也来呢？他就问主耶稣，哎，这人将来如何，对吧？他主耶稣怎么跟他讲的，晓不晓得？与你何干，你只来跟从我。哦，这是一句很深的话，每个人主自己会做工。雅各肯定到最后在主的面前站，你看他写雅各书已经相当不一样，他是主的兄弟，对不对？他尽管有这么多律法的观念，到最后主会不会让他站住？主会的。但是与保罗有没有关系？没关系。我们不要去随便更动别人的错误，因为从主那里来讲，就像安娜讲，哎，一个人一个看法，固然这个看法是很对的，但是圣经有句话叫时候未到，谁也不要论断。重要的是那个人也是服侍主，你也是服侍主。保罗带着启示跟使徒们交通，使徒听不听他就说什么，与我无关，我继续走我的路嘛。然后他就说了，无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关。为什么呢？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这句话如果停在这个地方没加底下一句话，它味道就不对了。他还加了一句话什么，正如主托付彼得传给受割礼的人，那个叫做与我无关。这个与我无关。他们的确，保罗这次来见了使徒，他有没有得了什么启示啊？哎，这个我不明白的，我明白了，什么都没有，他没有加增给我什么，他们反而看见了主托付给我的工作，以及在外邦人所传的福音，他们也接受了，也明白了，也跟我握手相交了。你往外邦人里面去，我们在犹太人里面做，啊，我在犹太人里面怎么做呢？保罗管不管他们了？不管他。在外邦人中间怎么做呢？保罗的意思也很清楚了，你们要不要来干涉啊？你不要来干涉，欢迎来与我同工。后来彼得约翰都去与保罗同工，所以他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只剩雅各在，使徒都跑掉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到最后，哎，主是收成的人，不是我们要给大家打分数打底下的呢，那我们就刚才都看过了。感动彼得的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成为教会主持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我最喜欢圣经这句话，好有派头，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唯一的一件事情，哎，我们这些呢，我们劝你们啊，不要忘记什么，纪念穷人。那保罗说这我们本来也就在做嘛。你看那个时候保罗在所有外邦的教会他一定有一个什么活动啊， 我们经常觉得这个活动好像很不属灵，保罗他在所有的外邦教会都发起一个运动，那就是大家一起看的。他特别讲了，我们来收钱的时候你不要到时候献凑，他捐钱给谁啊？耶路撒冷中间的穷人。但是小朋友为什么保罗这么做？
中间当时不是有一个人说耶路撒冷有饥荒吗？
有饥荒，那到处都有饥荒啊，表示爱。为什么找他们表示爱呢？可他们是送钱送到耶路撒冷，这耶路撒冷犹太人的教会，所谓在耶路撒冷穷人就是犹太人中间的穷人。保罗特别在所有的外邦教会里面发动这个捐献的运动，而且让他们多多的捐，特别派了人专门把这个捐项送到耶路撒冷来。因为他知道犹太人，你再怎么跟他讲啊，大部分犹太人还是对，他老觉得他比你高一等，你们外邦人呢就是来沾我们犹太人的光了。保罗讲的这种什么此后不分外邦人犹太人，那在犹太人中间是行不通的。犹太人的教会哪怕信了主，对外邦人还是很有成见的。以后我们就看见了，连彼得都不敢跟他们一起吃饭。那保罗的做法是什么？他不是从道理上去跟你讲，如果耶路撒冷遭遇饥荒，那保罗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外邦的信徒多多的捐钱往耶路撒冷穷人那边去送，这下怎么样啊？就改善这些耶路撒冷的人看不起或者排斥外邦教会的心，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他不跟你讲道理的，他来他也在不跟大家讲，他跟背地里跟有名望的人讲，讲了你听不听那是你的事。可是当犹太人教会有问题的时候，他有没有去帮补他的需要？有。除了这个原因之外，他在罗马书里面还讲了一个原因，因为犹太人不信主是神把那个橄榄树的枝子拆下来让你这个外邦人接上去，所以就着福音的缘故呢，我们是怎么样欠不欠他们的？欠他们，这也是应该的。这是保罗讲得很清楚的一个背后的演算啊。但你也晓得啊，这个事情有它的麻烦啊。今天又变成我在跟大家讲了，因为这些事情你要弄清楚要花相当多的时间去。上次我们中间有个弟兄呢，他跑到这个犹太人中间的教会去聚会，就来了一个犹太的拉比，咱们还是叫拉比，就说今天这个日子非常重要，因为今天是中国人跟犹太人合在一起，但是我要先走，因为我的老孙子呢过五岁的生日。那我给你们一个劝告，什么啊？你们要多多的为耶路撒冷捐钱，这是你们外邦人应当做的，还有圣经的根据。他就走了。这是不是保罗所传的福音？不是，真的不是。有没有一个说法说因为保罗这样做，所以我们外邦人就应该向犹太人捐钱，或者说只要是犹太人进来他们就能做我们的师父？你看见这个问题了没有？那你刚好就读反了，刚好圣经就读反了。保罗那个时候他就是不要这些犹太人了，随随便便进到外邦人中间，进了加拉太教会去做，我是犹太人你们要听我的，他就是不要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直到今天还在发生，我是亲耳听见这个录音带，我简直就不敢相信啊！我是上他们教会的网站去听，我说第一这个犹太人怎么这么嚣张这么糊涂，第二怎么还会有人去跟他，那个让我觉得真的是太稀奇了。为什么会这样？一样的，加拉太教会会听从那些人，因为他们是从耶路撒冷来的。好了，今天就停在这个地方。我真的劝大家能够好好的去思想这段话到底什么意思。对于这一段历史，这段记载的解读，直到今天还影响着所有的中国教会、美国教会。看几乎所有的参考书，他们解读都是这样：第一，外邦人中间有争议了，到耶路撒冷去请示彼得他们，然后以使徒的裁决为准，这个叫做第一次耶路撒冷教会。第二个呢，这个保罗奉启示上去，这个启示我只看见一个美国人，我在网上看见一个美国人，他是这么讲，他说不是去请教他们，所谓免得我突然奔跑，不是说传错了啊，向彼得他们请教一下，不，他的突然奔跑，免得我所带的这些外邦人到后来都跟着你们跑了。好了好了。我们今天这个又是又重又难的一段经文啊，但是请大家回去念念。最重要的话要留在心里面，就是什么？要叫福音的真理仍然存在你们中间。我们教养儿女是不是这样 ？Yes。最重要的是福音的本质，福音的真理存在他的心中，而不是福音的规矩。